们要查考的主题是圣诞的意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美国的圣诞节就像我们中国的过新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热闹最重要的节气，到处我们都看到一片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庆祝圣诞的景象。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呢？到底圣诞的意义何在呢？好，首先呢，我要声明，圣诞节和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还有圣诞树 Christmas trees 这些东西毫不相干，这些不过是西方文化的迷信，与圣诞节无关。圣诞节不是为了纪念 Santa Claus圣诞老人，而是为了纪念谁呀？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诞生。尽管主耶稣出生的日期，那准确日期是不是12月15号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个不要紧，关键是的确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诞生了，这是个历史的事实。圣诞节就是为了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然而这个最重要的圣诞的意义，往往在我们圣诞节忙忙碌碌的欢庆当中被忽略了，被遗忘了。我们自己的圣诞节还嘻嘻哈哈热热闹闹啊，庆祝生日的宴会，但是却忘了这宴会的主角，忘掉我们的大寿星，就是谁啊？耶稣基督 Christ Jesus。 好，今天我们再一次呢回到这圣诞的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到底这一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今天看这个马槽很罗曼蒂克，哇，你看都发亮。马槽知道什么地方？谁住的？
马槽。
那里有股味道，牛骚味，马骚味。主耶稣去的地方，他到伯利恒，连旅馆都关了，他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诞生。到底这个婴孩是谁？为什么他的生日有这么多普天同庆，这世上这么多的人庆祝圣诞节呢？到底圣诞的意义何在呢？你知道美国第一任总统谁啊？华盛顿的生日哪一天？ George Washington 啊，是在18世纪中叶的2月22号。但是除了土生土长的老美之外呢，大多数人都不晓得也不庆祝华盛顿的生日。好，你知不知道毛泽东的生日哪一天？你们太年轻了啊。他生在19世纪的末叶，12月26号，比耶稣晚一天了。我们当中老一代的中国人，可能都不是老一代，年纪大一点的啊，也许记得我们那个年代40-50年前，当毛泽东在位的时候，举国上下哇欢庆毛泽东的生日，到处都唱什么歌？东方红，太阳升，我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哇，轰轰烈烈，热闹得很。但是如今过了40-50年了，事过境迁，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中国人就慢慢的淡忘了 毛泽东的生日了。颂扬他的歌声《东方红》也随着时间渐渐的止息了，没有人再唱《东方红》了。唯有耶稣基督，在他出生之后2000年后的今天，圣诞节仍然是一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是东方、西方、中国、美国，世界各地都在欢庆耶稣的生日。直到如今，圣诞的歌声平安夜依然四处嘹亮，而且第一个圣诞节更成了人类历史的分水岭。现在是公元后多少年？今年2009年，这是什么意思啊？公元后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2009年，英文更清楚啊 ，BC， 意思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耶稣诞生之前。当然那个年代他算错了4年，但是是以他的诞生为标准的。好，还有 AD 什么意思啊？两个拉丁字 Anno Domini， 意思就是主后，主后公元后，主后的2009年。好，换言之，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一个圣诞节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耶稣基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划时代的人物。但是奇怪啊，为什么人类要选择耶稣的诞生作为人类历史的划分点呢？为什么不是华盛顿前、华盛顿后、毛泽东前、毛泽东后，或者秦始皇前、秦始皇后、孔夫子前、孔夫子后、释迦牟尼前、释迦穆罕默德前、穆罕默德后、拿破仑前、拿破仑后，偏偏是耶稣基督前 ，B.C. Before Christ。耶稣基督后 Anno Domini，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不管是基督教的西方国家或者信佛教的东方国家，全世界非基督教基督教不约而同的全部都选中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人类历史的分界线呢？这是什么道理？公元后，耶稣诞生后2009年，为什么选中耶稣基督不是别人？为什么不选你爸？为什么要选中耶稣基督？由此可见，耶稣基督对人类历史的不可磨灭重大的影响力，你说是不是？好，照理来说呢，主耶稣本来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应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生在以色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叫做伯利恒。他长在加利利的一个乡下，叫做拿撒勒，这是他生长的地方。又生活在一个穷木匠的家里面，他爸爸是一个木匠。他其实是天父的儿子，但他世上约瑟是一个木匠。主耶稣跟着他爸爸干了大半辈子的木工，他是一个劳动阶层的小老百姓。当他30岁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省，在那个穷乡僻壤开始传道。他一开头呢，就遭到了许多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反对和排斥。过了3年半以后，他被交给罗马的掌权者比拉多，以自立为王、以反革命的帽子罪名被判处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羞羞愧愧的像一个犯人一样被钉死。在他头上被钉死的时候，头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 书。大浪淘尽千古多少风云人物，照理来说，像耶稣这样一个被人厌弃，这样一个默默无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小人物，照理来说早该被历史淘汰，早该被世人遗忘，没有人照理来说应该纪念他。但是2000年后的今天，耶稣基督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你知道吗？有关耶稣的书籍有多少？猜猜看，有关耶稣的书籍，除了圣经之外，我告诉你啊，仅仅在上一个世纪，20世纪，在那个100年当中，已经有人写了至少7-8万种有关耶稣的书，7-8万种，100年是7-8万种。如果我们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现在，这2000多年来，所有有关耶稣的书籍都收集到一块儿的话，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都容不下这么多书，一点都不夸张。还有你知道，颂赞耶稣的诗歌，这是书籍，颂赞耶稣的诗歌有多少吗？我们刚唱了几首而已，平安夜，还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多好多诗歌，各种语言可以统计的，这有多少多少首有关耶稣诗歌吗？中文、英文、法文、希伯来文、日本文，哇，数以百万计呀，都数不清了。的确，有关主耶稣的书籍和颂扬耶稣的诗歌，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其实啊，你把耶稣下面世界上在他以下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20个人加起来，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啊、孔夫子啊、拿破仑，这20个有关的，在他下面这20人有关他的书籍跟诗歌加在一块的话，所有有关的书籍、诗歌加在一起，还不如耶稣一个人这么多。正如美国的耶鲁大学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他叫 K.S. Littlewood，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的书籍啊，越来越多的诗歌啊，来证明耶稣对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他就是耶稣，实在是地球上所有的活过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人物。耶稣所造成的影响，至今到了2009年，到了今天，仍然在与日俱增，有增无减。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的伟人豪杰，像亚历山大啊、拿破仑啊、凯撒啊、穆罕默德啊、成吉思汗啊、秦始皇啊，好，这些大人物，当他们还活的时候，他们的确哇，活的时候惊天动地，红的发紫，不可一世，但是他们有如昙花一现，他们此起彼落，东方红西方落，他们的影响力不能持久，没有一个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过没多久就销声落迹了。唯有耶稣基督，在他出生之后2000年后的今天，主耶稣的影响力非但经久不衰，反而与日俱增。世界上各国各民，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黑人、白人、黄种人，信奉耶稣基督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写书研究他的生平，都在作曲歌颂他的美德，都在过节庆祝他的诞生，甚至在我们的祖国神州大地 圣诞节的钟声也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多人庆祝耶稣的诞生。的确，主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到底这个耶稣是谁呢？为什么他能造成如此重大影响呢？耶稣是谁？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耶稣是神的儿子。谁有儿子？小峰，你有儿子叫李达。小峰，你儿子是猫还是狗还是猪啊？回答，人。为什么他是人不是猫不是狗？因为他爸是人。人的儿子就是人，人的儿子有人性。同样，神的儿子是神，神的儿子有神性。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有神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本是神，创造天地宇宙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降世为人，从天来到地，与我们同在。好，今天在这个圣诞节期，让我们再一次重温这个圣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的以色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 有一对正在热恋当中的男女，男孩名叫约瑟 Joseph， 女孩名叫玛利亚 Mary， 他们已经订婚了，彼此默许了终身，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结婚。好，现在呢我要发挥一下圣洁的想象力，英文叫做 sanctified imagination， 就是在圣经范围之内，在圣经的约束之内的联想。好，也许呢有一天，当约瑟这个男孩在家里头，突然之间呢出其不意啊，他有个好朋友来了，登门拜访敲门，约瑟呢就把门打开，哎，老朋友，有何贵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有啥事儿？他的朋友脸色非常的严肃，进来，有话我们慢慢谈。好，两个人坐下泡杯茶。约瑟说，到底什么回事？他的朋友回答说，约瑟，我说有话别吞吞吐吐，有话就说，说啊，我有个坏消息 bad news to tell you， 坏消息。什么坏消息？说，说，我怕你，约瑟，你担当不了，你会受不了。我又不是小孩，都快结婚了，什么事情我担当不了？男子汉大丈夫，有话直说，你说，我一定担得了。说，你真的担？说。你知道玛利亚，是玛利亚是我未婚妻呀、啊。玛利亚，她怎么回事？你说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有 baby 了，怀孕了。有没有搞错？老兄啊，你什么玩笑不好开？ 拿我未婚妻的肚子开玩笑，你太过分了吧。朋友，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玛利亚怀孕了，她有比比了。我不相信，不可能。我认识玛利亚这么多年，我知道我未婚妻的品格为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她更是一个纯洁的女孩。玛利亚不可能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你不要信口开河，你不要污蔑她的人格，你怎么可以这样？约瑟，冷静点，冷静点。我没有必要造谣诽谤他，我讲的句句实言了，你不信自己去看看。好，约瑟说，我非要证明你在撒谎，你在吹牛。我不相信玛利亚，我的未婚妻，我所爱的女孩会干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可能。说着，约瑟就起身跑去探望玛利亚。原来呢，玛利亚她到了一个偏僻的山区去探望她一个远房的亲戚，叫做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以利沙伯呢老年怀孕，玛利亚呢就去探望她，去了三个月，她刚刚回家，玛利亚到了，回到家里头来。约瑟呢就要证明玛利亚没有怀孕，他到了玛利亚的家门口，没有敲门，他就躲在窗门口悄悄的观望，等等玛利亚到底怀孕没有，我要看个究竟。躲在窗门，Oh no！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约瑟的心破碎，他所爱的女孩怀了胎，但是所怀的是谁的孩子，他竟然一无所知。约瑟心痛如绞，哭都哭不出来。但是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个正人君子，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公开的羞辱玛利亚，叫他下不了台，叫他难堪，所以他就想要暗暗的、偷偷的跟他解除婚约，把他休了。好，正当约瑟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有主的使者，就是一位天使，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哪来的？圣灵。她的孩子不是从人，不是从别的男人来的，而是神的灵超自然的使他怀孕。天使继续说，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我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约瑟醒了起来，他松了口气，他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玛利亚娶回家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一直等到她生出了长子，就给她起名叫耶稣。好，这就是圣诞节的来历， 记载在圣经上，马太福音第一章。好，这一段经文当中有四件，一二三四，四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一，童女生子，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什么？童真女，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跟男孩有任何的关系。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借着神的灵，借着他超自然的大能受孕而生的，不可思议啊，一个纯洁的女孩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他是那创造天地叫死人复活无所不能的上帝，当然他也能够叫童女怀孕生子咯，不成问题。好，第二，先知预言了。早在主耶稣出生之前的700年前，公元前700年前，神就在旧约圣经里借着他的先知，就是他的代言人，叫做以赛亚，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哇，不可思议啊，公元前700年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耶稣要从童女怀孕所生。然而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先知的预言也是理所当然的。好，第三点，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说，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嘿，听着没？这一位从圣灵受孕，从童女所生的男婴，不是一个凡人，他是谁呀？他是谁呀？他是神与我们人同在。换言之，耶稣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完全的神性，100%的神。但是这位神他取了人的血肉之躯，他穿上人的肉身，道成了肉身，从天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四，他又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救主，或是救世主。21节说到，天使对约瑟说，他就是玛利亚，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从罪恶里救出来。犹太人的名字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有意思的，像我们中国人叫李伟强，李伟强，或者江建业，建立伟大的事业，李伟强，伟大的强盛的，都有意思。那耶稣，希伯来文的名耶稣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罪恶里救出来。注意啊，不是从贫穷落后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从奴役压迫中解救出来，乃是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他名叫耶稣救主。会不会唱国际歌？会。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 皇帝，受奴役的人民起来，团结起来，人定胜天，没有救世主。但是事实上，人能够胜天吗？你试试看，不准下雨，天会听你吗？人不能胜天，人太渺小。我要到美国闯天下，美国人要听我的，我要赚大钱。你来试试看，碰鼻子，一鼻子灰，人能胜天吗？人太有限，太渺小。尽管今天人类科技发达，医药进步，物质文明，但是人类面临两个自己难以解决的难题，两个难题。第一，罪恶的问题；第二，就是死亡的问题。圣经说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没有分别，世上的人，不管是有文化的，读过大学的，还是读小学的，有钱的，没钱的，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老墨老美，黑人，白人，黄人， ABC OBC 斗人民，只要是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并没有分别，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都是罪人。好，请注意啊，圣经没有说世人都犯了法，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是罪人。圣经没有说世人都是犯人。好，请问犯人和罪人有什么不同？犯人跟罪人什么不一样？犯人犯的是什么？国法，他杀人啦，放火啦，偷奸犯科啦，他犯了国法就要受到国法的制裁。那么罪人呢？罪人不一定犯国法，但是他犯的是天法，他犯的是神的律法，神的圣洁的至高的律法，他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要受到的是神的公义的审判。请问呢，哪个更严厉？是人的国法呢，还是神的天法？哪个更严厉啊？天法。国家的法律只能够审判人外表的行动，但是神的律法鉴察人心的动机和里面的隐私。国家法律说不可奸淫，奸淫坐牢，但神说你看到女人心中动的淫念，已经在心里和她犯了奸淫。人的国法说不可杀人，杀人得死，神说不可恨人，因为里面的苦毒仇恨到最后嫉妒会导致外面的杀人的行动。人说不可偷窃，偷窃的罚钱，神说不可贪心，你里面有贪心会导致外面的偷鸡摸狗。神的天法比人的国法要严厉的多得多，所以并没有分别啊，世人都犯了。虽然我们犯罪的方式不同，犯罪的程度不同，犯罪的多少不同，犯罪的大小不同，有明显的罪，有隐藏的罪，但是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个例外。圣经又说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亡，不是正常现象，死亡也不是自然规律，人老了都要死，不是，死亡乃是罪的工价，罪的刑罚，罪的结局，罪的审判。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不是叫人死的，神的旨意乃是叫人永远与他同在，永远活着的，但是后来人犯了罪，人违背了上帝，所以人才要死，死亡是罪的工价。圣经又说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人死不是人死如灯灭，死了拉倒，一了百了，不，死后且有什么？ 审判，前有审判，还有在地狱的永火里与上帝永远的隔绝。就是这是圣经里头死亡的意思。我再说一次啊，圣经里头的死不像摩门教啊，或者耶和华见证或者安息日会他们所教导，他们说死了就完了，就没了，一了百了了，就毁灭了。不，圣经里的死乃是与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永远的隔绝，直到永永远远在外面的黑暗里，那里从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本来的绝望的光景。我们就像花瓶里的花朵，漂亮吗？年轻人，哎呀，多帅呀！18岁帅哥，两轮呀，哇，好漂亮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花离开了树，离开了根，离开了水，是活的是死的？再漂亮，再过几年都要老，慢慢慢慢，拜拜。因为人有罪，终于与神隔绝，与生命的源头，与生命的水源隔绝了，我们注定要枯萎，注定要死亡，注定要衰老。不仅是今生今世我们与神隔绝了，而且是永永远远与上帝与生命的源头隔绝。我们都面临那可怕的结局，那可怕的前景。我们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一样，坐以待毙，已经判处死刑了，完了。又像一个患了绝症，患了癌症，哎呀，完了，患了绝症的病人一样，活着等死，哎呀，活一天算一天吧。罪人他一生的年龄都活在虚空、绝望、迷茫、无奈当中，甚至他生命里头最荣耀、最喜乐，哇，最辉煌，考上大学喽，哎呦，找到女朋友，儿子结婚喽，哎呦，又中奖喽，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度过的，灰溜溜的。主耶稣说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什么都有了，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丰富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有车有房，什么都有了，不能满足他心灵的空虚。甚至宗教的寄托，到礼拜堂做做礼拜，精神的追求啊，读读圣经啊，祷告啊，耶和华拜拜这个拜拜那个，也不能够抹杀他对死亡的恐惧。罪人的前景是何等的绝望、黑暗、可悲、无奈。活着什么意思呢？反正要死的嘛。但是感谢赐我们生命气息、创造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这些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创造我们的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奇妙的出路，就是按照他创世之前所预定的计划和旨意，就是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耶稣基督降生了，救主降生了。那一天第一个圣诞节，神的儿子照着旧约圣经先知700年前的预言，从圣灵受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降世为人。那一天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神的儿子，这位名副其实的天子，他从永恒来到历史当中，他从那无限来到这有限当中，他从天上降临人间，他本为神，但是他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人同在，所以他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 耶稣要来。为什么他要离开天堂的荣耀下宝座马槽丛里把生过？他降世的目的何在？为要拯救我们，为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罪恶的刑罚、从死亡的惧怕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名叫耶稣。什么意思？救主，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就是圣诞的意义。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耶稣降生的目的。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4-7，我们一起同声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了两只羊，两只，哪两只？第一只是迷路的羊，是谁啊？看看第六节怎么说。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要做这个，我不听的。 I have my way。 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远离了灵魂的牧者，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心里空虚啊，与这生命的源头，与那个像花一样与树根隔绝了，我们生命迷茫，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有如那迷路的羊，如羊走迷。好，第二只羊是什么？第二只羊是替罪的羔羊，是谁呢？救主耶稣。你看耶和华第六节的后半部，耶和华就是天父，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谁身上？他身上。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什么一样？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是谁呀？救主耶稣。他是那一只替罪的羊，他默默无声的替我们忍受了我们当受的罪的刑罚。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那替罪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替我们代罪，那无罪的神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受刑罚，好叫我们得平安，他替我们受死，好叫我们得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苦害我们得了平安。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正如有首诗歌你会唱吗？走主他受，祝福我乡，苦悲他饮，爱言我长，如此恩爱与世无双，我的心啊永志不忘。好，救主耶稣不但替我们替罪死在十字架，而且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 了。哎，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历史的事实。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两件事：第一，证明了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创造天地，赐人生命，他也有能力给自己生命，使他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证明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复活第一证明他的神性，第二，他的复活也证明了他是救主。记得耶稣什么意思？救主。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什么大救星，他活了83岁就死了。他今天他的遗体在哪里？在家里，天安门的纪念馆里头。大救星，自己都救不了，能救我们吗？不能。唯有救主耶稣，是的，他死了，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你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世上所有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夫子等等，他们的尸体至今还留在他们的坟墓里，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有能力拯救自己，他也有能力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他的确是我们的救主，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欢喜快乐，普世同庆，欢庆圣诞，因为救主耶稣降世来拯救我们了，我们有救了。如果耶稣没有降生，我们就绝望了，我们就完蛋了。如果耶稣没有从天而降来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救了。如果他不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话，你我就死定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我今天仍旧在自己的罪中，我们永远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但是感谢上帝，借着他创世之前所预定的救赎的计划和旧约先知的预言，救主耶稣在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那一天，他从童女所生降临人间，所以他名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他又照着圣经的预言替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不但如此，他更照着圣经的预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了我们复活的救主，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耶稣。什么意思？救主，救世主。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暗淡绝望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盼望。他来到这个被罪恶咒诅、活在死亡阴影之下的这个绝望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赦罪的恩典和永生的盼望。耶稣来到这个尔虞我诈、冰冰冷冷、自私残酷、勾心斗角、这个乱七八糟、充满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圣诞的故事不是虚构的神话小说，也不是人自己编造出来的自我安慰的精神寄托而已，这乃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爱的故事。这不是地上的男女之间，那样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男女之间那种爱情，这乃是天上的神，我们的天父对世上的人的爱，这是天父对你 对 Victor， 对 Jack， 对 Mike， 对 Michael， 对 Steven， 对 Lena， 对 Rainy， 对哪一个的爱，他爱你，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他先爱了我们，他主动的从天而降，主动的来追求你，主动的来寻找你，主动的来拯救你。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可爱，我们充满罪恶，我们该死，我们一点都不可爱，但是他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他就是要爱你，他选中了你，他是爱的本体，爱的源头，爱的泉源，神就是爱，他乐意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甘心离开天上的荣耀，降临这个惨淡的人世，到最后死在一个羞辱的十字架上，为要代替我们受刑罚，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更要接我们回家，与他永远同在。这是世上最大的爱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诞的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好消息。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天赋要告诉你告诉我的最好的最大的消息。这位爱我们为我们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要赐给你一份无价的圣诞礼物。喜不喜欢接受礼物啊？喜不喜欢？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要赐给我们永生。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份爱的礼物？愿意吗？但是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不要花钱，不用付代价，不用你积功德，不用你做什么好事，不用你奉献，不用你做什么，只有一个条件，你要接受这份爱的礼物。什么条件？就是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信吗？信吗？也许有人说，呵呵，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信耶稣就得永生，什么代价都不要付啊，不用做好事，不用积功积德，不用修桥补路，啥都不做，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才不信呢。或者有人说，什么人，怎么这死了还上天堂得永生呢？人死如灯灭，死了拉倒，一了百了，哪有什么天堂地狱永生的？我才不信呢，你信？或者有人说，哦，他为罪人死，替我代罪，我有什么罪啊？我是个好人，人之初性本善，我的心地善良，我的人就心眼好，我乐意帮助别人，我才不是什么罪人，他才是罪人，这些人是罪人，我是好人，我不需要什么救主，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些东西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信呢，我凭良心做人，我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不信。或者还有人说，哦，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来到世上，这怎么可能嘛？我才不信呢！还童女 童女怀孕是她是童贞女，玛利亚是童贞女，没结婚怎么生儿子？这岂有此理，这不科学，这是天方夜谭，神话故事，我才不信呢。哦，耶稣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就怎么样复活，这人死了还活过来又复活了，这怎么可能嘛，这违反科学嘛，我才不信呢。哦，耶稣又照着圣经几百年前的预言死了以后复活了，这些都是圣经的预言，照童女所生是从童女身世到预言应验了，怎么可能嘛，这是无稽之谈，我才不信呢。
行不行？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来说，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亲爱的朋友，你相信这福音吗？这上帝今天要告诉你我的这大好的消息吗？这一切不是虚构的，这一切不是编出来的，这一切乃是真实的，这是神的话语，上帝的话，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福音，这是世上最大的爱的故事，你相信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不受审判，反得永生。
我再问一次，你相信这福音吗？这是人生最重大的抉择，生死的抉择，你愿意接受这一份爱的礼物吗？
我们唱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不受害？下次无法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长罪代，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记起，我唯有相信接受，献身生命全心归给你。
我本是一罪奴，
我本是一罪奴，沉溺罪中，无前途，无盼望，正何为？谁想到主救恩如此深厚，竟然肯无条件死代罪，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岂料爱我怎能再提起，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献全生命全心归给你。
主曾经，
主曾经你遍体凄厉人间，不用我上天去如地球，十架上受罪刑救赎完全，不许我天公心去不求，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 我唯有从今后向心接受，献全生命全心归给你。
我们在唱，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为了爱主在追求你，知道吗？不是男朋友追求，那个男孩今天对你热火朝天，像个小狗一样追着你，过两天他就会冷淡。人的爱不可靠，我告诉你，这位创造你的主，他的大爱，舍命的大爱，信实的大爱，当我们不可爱，还在做罪人，顶撞他，不信他，抵挡他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耶稣从天而降，童女所生，圣灵受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更要爱我们到底。你愿意接受他的大爱吗？我们唱，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前途无盼望，真可畏。但是感谢主，你的救恩真是如此深恐，竟然肯无条件替我死犯罪。今天我愿意相信这个福音，我愿意接受这一份爱的礼物，最大的天父的爱的礼物。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在神面前举手。 感谢主，感谢主，举着就放下，感谢主。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份最大的圣诞礼物，就是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本为神，竟然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本在高天之上，竟然降生在这卑微的马槽里。他本富足，却甘心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本无罪，却情愿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本在慈父的怀抱里，与天父亲密无间，却甘心为我们的罪孽与父神隔绝。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甘心的替罪，使我们得到赦罪；因着你自愿的替死，使我们得到永生；因为你甘心降卑，使我们得到高升；因着你自愿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得享那永恒的基业。这一切都是因着你那奇妙的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大爱临到我们这些本来绝望的罪人。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撇下所有，奇妙爱恩主，我们怎能再轻弃？我们唯有从今后用心灵诚实相信接受你的大爱。主，刚刚在你面前每一个向你用心灵诚实回应愿意相信你的，你都认识他们的名字，你早就刻在你的心板上。就恳求你，主啊，用你的圣灵充满他们，用你的爱感动他们，用你的爱吸引他们，也用你的信实保守他们到底，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